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1月23号，礼拜三，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中共官方发布嘅新增确诊病例，呢几日呈现逐步上升趋势。北京、河南同四川都出现死亡病例。外界认为中共嘅数字都系造假，选择乜嘢时候发布，发布点样嘅数据，都有政治目的。目前当局似乎是在为进一步封锁做铺垫，不过有评论认为同3年前相比，中国局势已经显著不同，如果中共再来一次大封锁，可能引发更加广泛的社会动乱，经济崩溃，导致政权垮台。
11月22号，河南省郑州市富士康工厂再次发生大暴动。上个月底，富士康数万工人大逃亡，为解决工人短缺问题，避免苹果产业链外移和经济雪崩，河南地方政府大量招募基层干部、党员和退伍军人到富士康工作。但就在22号晚，富士康从全国各地新招聘的员工在门口聚集，要一起冲出工厂，警察到场镇压。双方隔住工厂大门交手，工人为阻止警察进入工厂，将大门点燃。警察用高压水枪灭火，并用抗音器警告工人即刻返回宿舍，不要同极少数不法分子为伍。好几个现场直播的人被封号，有消息说警察动用了催泪弹，工人用灭火筒反击，直到23号清晨，对抗仲在持续。有人透露事件起因是新员工到工厂之后发现被压，两大承诺没有兑现，一是为避免交叉感染，招工时原本承诺新老员工分开住宿，但实际新老员工混合住并一起上班，二是新员工被要求重新签订合同，而新合同的条款和招聘时的合同不一样。这次大暴动最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参与者中有大量中共体制内成员，包括基层干部和党员，有网友因此将他们比作陈胜吴广。陈胜吴广本来是小军官，带着900士兵去戍边，途中因为想到逃走亦是死，做大事亦是死，不如干脆做件大事，于是揭竿起义。听起来同富士康造反的基层党员干部确实有相似之处。富士康事件反映中共封锁3年来，民间怨恨怒火累积到临界点，只需要一个火种，火山随时爆发。此外，清零亦令中国经济进入冰河期。台湾政大国关中心资源研究员宋国成教授在《政经最前线》节目中提出，有人流才有金流，有金流才有经济，封锁政策令中国面临多发性经济风暴，人不流动就没有消费，企业就会倒闭，就会出现裁员失业，裁员后收益减少，出口就会锐减，外汇就会因此减少，人民币就开始贬值。宋教授列出大概有14项经济危机正多点产生，连锁式爆发。这14项危机包括个人失业、企业裁员、公务员减薪、商家倒闭、消费萎缩、进出口下降、信差萎缩、股市下跌、金融脱序、财政失血、外资撤离、外企迁出、人民币贬值、外汇流失。既然这样，习近平为什么坚持清零？宋教授认为他的目的是保政权安全，借防疫实现对全社会滴水不漏的控制。例子之一是全民电子健康码，就是从清零等局部控制进展到全社会的极限控制。宋国成分析习近平的性格，认为他对权力极度偏执，哪怕是4连任，甚至实现终身独裁，习近平都不会觉得自己是安全的，只有永远处在对权力的追逐中，才能够实现自己心理的安全感。这个也就是习近平坚持动态清零，不断封锁社会的原因。
近一个月来，湖北、四川、广东、江西多个省份发生离奇青少年失踪案。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监控摄影机、大数据、人面识别以及健康码、行程码等监控手段层出不穷，但青少年失踪却频繁发生。好多网民质疑，这个可能同中共背后操纵的器官黑市密切相关。
原中共卫生部副部长王杰夫的一段采访影片被翻出来。王杰夫承认中国一直在强迫摘取死囚的器官，器官移植成了一个灰色地带。老百姓不敢说，医生也不敢说。但真正令人心寒的不止这一点，中共早已经静静将供体来源扩大到良心犯同普通百姓。中共官方数字显示，每年器官移植在一到两万之间，但有研究机构根据现有移植中心的数量、病床数量和周转率估算，中国每年实际移植数量大约在七万到十万之间。在国际开始关注中共相关罪行之后，很多证据被销毁，但其中一部分被及时保存下来。在下面这段影片中，天津曾经有一个号称亚洲最大的移植中心，单是肝移植一个礼拜就完成12例手术，病人平均等待只是短短两个礼拜。一个专门招揽外国人到中国做移植的网站，在2004年的在线问答被存档，其中强调他们提供的都是活体移植。活体这两个字可能就是大批青少年失踪的真相。在这个前提下，要实现庞大规模的手术和极短的配对时间，这个背后必然有个庞大供体库。11月22号，具有医学背景的旅美时事评论员黄河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指，中国仍然在使用死囚犯器官，但数量根本无法支撑起中国庞大的器官移植需求。黄河说，参照美国的捐献数据和实际移植数量的比例，中国每年最多只能够负担几百例手术，但实际手术数量庞大，这里中间有一个巨大空缺，这个就是可能造成犯罪行为。但中国的问题是，官方是纵容这种行为的。2006年，法轮功学员率先披露在中国关押学员被活摘器官的现象。统计数据亦显示，中国器官移植业自从2000年迫害法轮功开始，呈现爆炸式增长。黄河表示，这十几年来，中国移植业依然疯狂发展，因为背后有太多利益，扩张到后来就必须到法轮功群体之外去找供应来源，而在社会上愿意捐献的数量又很少，因此普通中国人被盗取器官是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和活摘器官的一种扩张。
汪小菲因为被前妻大 S 指控涉嫌超过500万元生活费，火力全开，和母亲张兰一起在网上炮轰大 S 一家人，仲扬言要在11月22号将会去台湾和大 S 正面对决，不料却只是虚晃一枪。
22号当日，北京和台北都有大批记者和自媒体人到机场准备捕捉汪小菲的身影，但全部都落空。自由时报说，中国的狗仔队爆料称，汪小菲因为签证问题上不到飞机，台湾方面亦证实汪小菲确定没有搭上飞机。22号接近午夜，汪小菲又发微博说收到徐妈妈的留言，希望她不要再放话了。汪小菲表示没问题，并趁机又将 S 家人闹了一片，只不过词不达意，外界不清楚她到底是针对大 S 定是小 S。汪小菲又删除了这篇贴文。汪小菲因为没有履行离婚协议，被大 S 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查封汪小菲在台湾的资产。对此，汪小菲在微博公开过去一年支付的开支，并表示本人不想再另外付所有的家用和电费，就这么简单。外界认为大 S 的律师赖芳玉在离婚事件中帮了大忙，亦有人怀疑唔通汪小菲冇律师。不过台湾的巴姆律师在脸书指出，汪小菲的律师其实好资深，但关键是汪小菲太蠢，因为他的个性是兴起来律师亦都拦住。
匈牙利总理奥班21号在卡塔尔观看匈牙利和希腊赛事时，佩戴了一条大匈牙利围巾，掀起和乌克兰的外交风波。乌克兰要求奥班道歉，并召见匈牙利驻乌大使表达强烈抗议。
奥班这条围巾上印了地图， 将罗马尼亚同部分乌克兰国土都纳入匈牙利。11月22号，乌克兰外交部发声明指，我哋正喺等待匈牙利方面嘅正式道歉，同对侵犯乌克兰领土完整嘅反驳。欧洲议会罗马尼亚议员米图塔亦在事发当日立即发表相关声明，提议欧盟领导人比照对付俄罗斯总统普京一样，对奥班施加制裁并给予孤立。自由时报在相关报道中提到，奥班是匈牙利国家主义者，自2010年上台，持亲中共同时亲俄的立场。好啦，呢一节嘅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下次再会。